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0月15号，公元2004年11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为营救丹兹德勒，将展开国际行动周活动。中国知识分子发表的丹兹德勒忍不起案件评论文藏文版选集问世。西藏大学生将展开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流亡藏人在黑扎巴特举行的绝食活动受到印度媒体的极大关注。中共派遣大量新兵入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营救丹兹德勒仁波切将展开国际行动周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判处两年死缓的西藏高僧丹兹德勒仁波切离死刑期限还有十几天。随着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展开营救丹兹德勒仁波切的活动，国际社会也对该案件越来越关注和支持。本月19号，欧盟议会就此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中共取消对丹兹德勒仁波切的死刑，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四川省政府、四川省人民法院对丹兹德勒仁波切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此外，欧盟议会还呼吁欧盟在即将于下月8号同中国举行高峰会议时，欧盟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有关丹兹德勒仁波切的案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支持西藏团体为了加强展开营救活动，号召民众参与今年12月2号开始在全球展开的营救丹兹德勒仁波切国际行动周活动。组织者称，展开各种活动并且维持或者扩大，通过全球向中国施加压力，都会促使丹兹德勒仁波切获得自由。活动呼吁民众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和地区中，通过签名、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当地的中国大使馆施加压力，呼吁中国取消对丹兹德勒仁波切的死刑判决并且释放他。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荷兰支持西藏团体的组织下，将于下月8号欧盟和中国进行高峰会议时，在荷兰举行大型抗议示威游行活动。为了营救丹兹德勒仁波切所展开的国际行动周活动将于下月2号举行，截至世界人权日10号结束。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卓木岭尼姑辩经学院的藏文教师朵吉忍钦和尼姑迪勒央尊，以及台湾尼姑李继卓木等共同编译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发表有关丹兹德勒仁波切评论文选集藏文版问世。昨天星期四，在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办公室举行了新书发行记者会。卓木岭尼姑辩经学院的藏文教师朵吉忍钦在记者会上详细介绍了丹兹德勒仁波切受害的全部过程。在谈到新书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发表有关丹兹德勒仁波切评论文选集藏文版的目的时，朵吉忍钦表示，自从达赖喇嘛主张以中庸之道寻求西藏高度自治以来，始终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努力着。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引起全球各国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支持人士的极大关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西藏问题的真实性，从而大胆站出来为西藏人民说话。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丹兹德勒仁波切死缓以来，中国著名的学者王立雄、民运人士曹长青、律师张思之、人权女作家莫莉、台湾名记者林兆珍等先后发表多个评论文澄清事实，谴责中国政府利用刑法来迫害表达西藏文化和宗教的西藏宗教界知名人士。朵吉忍钦说，这次特别把与丹兹德勒仁波切案件有关的中国知识分子写的评论文翻译成藏文，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广大不懂华语的西藏人民读到他们的文章， 了解西藏问题的背后还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昨天星期四，在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办公室举行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发表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评论文选集藏文版新书发行记者会上，负责编译的卓木林尼姑辩经学院藏文教师朵吉仁琴谈到中国压制西藏的宗教自由、迫害知名宗教人士的具体事件时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大谈司法改革，但是丹增德勒仁波切一案却证明中国政府仍然不容忍没有政府控制的政治和宗教活动。朵吉仁琴引述人权女作家莫莉的文章表示，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现公安部长周永康是这个大黑暗的幕后操纵人，长期对宗教人士的迫害使他的官职步步高升。中国政府迫害西藏人民自由的情况非常严重，西藏人民其实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发表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评论文选集藏文版新书中共有199页，书中有中国著名的学者王立雄、名誉人士曹长青、刘青、律师张思之、人权女作家莫莉、台湾名记者林兆珍等的评论文作品。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大学生将展开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各大专院校中就读的部分西藏大学生将于12月1号开始在印度北部坚定岗城市和东部加尔各答、南部卡亚库马瑞城市、西部孟买等为主的28个城市中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活动总长度约8878公里。主办单位西藏学联秘书长罗桑丹增祥本台介绍说：
每月通过的话，现在电话就这样的。现在中年的艺术人都电子的什么现在，你可对速度当掉的。
展开这次摩托车周游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就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呼吁中国政府尽早释放第11师班禅格登曲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要求中共停止在西藏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移民政策，抗议中共破坏西藏独特的文化和生态环境，抗议北京举办2008奥运会，向当地民众宣传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活动组织者最后还感谢印度政府和民众多年来对西藏问题和流亡藏人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西藏学联秘书长罗桑丹增还表示，参加这次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的西藏大学生对西藏年轻一代做出了模范和榜样，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加强宣传西藏问题的同时，还呼吁更多的西藏青少年为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做出应尽的责任。罗桑丹增继续表示，由于西藏学联资金有限，因此这次摩托车周游活动的资金是由参加活动的西藏大学生筹资的。据了解，西藏学联主办的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中，主要在各大专院校和非官方性组织中加强宣传西藏问题。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藏人在黑扎巴进行的绝食活动受到印度媒体的极大关注，详细内容请听达珍的报道。
位于印度南部阿达巴迪西邦首府黑扎巴城市中，地方西藏青年会和藏人纺织品贸易组织联合举行的绝食活动于昨天圆满结束。藏印游协联络员埃利热基汉出席了闭幕式并且发表了讲话。黑扎巴藏人纺织品贸易组织负责人崔振向本台介绍说，为期2天的绝食活动受到了印度媒体的极大关注，在当地的7大报刊上发表了绝食讯息，地方电台还就藏人所展开的绝食活动做了详细报道。藏印游协联络员埃利热基汉出席了昨天的闭幕式并且强调，藏中双方关系有所解冻的时候，如果中共对丹增德勒执行死刑，将会使藏人和各界更加的对中国失去信心，因此中共不会对西藏高僧执行死刑。他还承诺未来将会继续支持西藏问题。活动组织者表示， 未来还将继续展开各种活动，来争取西藏的独立。据了解，300多人参加了在海德巴举行的为期2天的绝食活动。活动结束后，还向联合国秘书长、中国主席、印度总理递交了要求中共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请愿信。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了控制整个西藏的局面，中国政府每年征集大量的新兵进入西藏。今年冬季征集了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直辖市的3100多名新兵进入西藏。本月22号星期一上午正式启程进藏。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社报道，这批进藏新兵是从18000余名的自愿报名应征的青年中择优录取的，他们的整体素质与往年相比有明显提高，其中党员和团员占56%，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52%，还有100多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新华社报道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直辖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兵营部门积极动员应征青年进藏服役，并在优待金、服役期满、退役后的工作安排等方面实行优惠条件。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之夜网站表示，这些新兵在西藏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共镇压西藏人民，所以中共鼓励大量中国青年前往西藏当兵。西藏之夜表示，大部分新兵将来在中共的优惠政策鼓励下留居西藏，是中共非常隐蔽的移民手段。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阿佩阿旺静美原著的国民党没有主持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
至于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统的说法，在档案中是一张简报的内容，在一红色标题下提到吴宗宪主持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并有一张他参加典礼时候的照片。该照片是在14世达赖喇嘛的庆时造的，照片中有吴宗宪献给达赖喇嘛的一块手表，达赖喇嘛的手中拿着那块手表，显出高兴的样子。报上称，根据这张照片，吴宗宪提出达赖喇嘛聪慧异常，请免于耻谦的报告，并获得批准。所谓的吴宗宪主持14世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的说法，就是依据这么一张照片，在报上登出主持典礼的新闻而产生，仅此而已。事实上并没有所谓吴宗宪主持14世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事情，但是至今仍然有部分藏族同志在写当时的历史时还称14世达赖喇嘛登基时吴宗宪主持典礼等。这样的写法除非对西藏的传统习惯一无所知，否则不应出现。今天在座的当中有许多旧西藏的贵族，你们非常的清楚，在喇嘛登基坐床典礼中是没有主持者的。汉族同志不懂藏族习惯，说出这样的话不足为奇，但是部分藏族同志这样写就没有道理了。去年的藏学中心的会议上，我谈到这个问题和查阅国民党有关文件的情况，国民党这样撒谎，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也要跟着说假话呢？当时中央的统战部的江平说，以后我们不能再说吴宗宪主持14世达赖喇嘛登基典礼。朵吉猜丹同志找到一份文件，那是西藏地方政府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感谢的信函，内容是感谢国民党政府派遣吴宗宪参加14世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国民党依据这封信称，吴宗宪主持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参加典礼和主持典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事实是，达赖喇嘛登基典礼上，从没有汉人所说的主持形式，而硬是坚持将吴宗宪参加典礼说成是主持14世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阿佩阿旺静美原著的《国民党没有主持达赖喇嘛的登基典礼》，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